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了解爱情的真相，
认识择偶的方向。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呢，继续要和您谈一谈什么才是合上帝心意的恋爱和约会，进入我们的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个一男一女啊，从相识也就是交友，进到相知也就是恋爱，最后到了相许那就是结婚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需要学习的。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您来谈一谈男女双方怎么样来确立谈话的内容。
那谈话就是为了要达到双方学习表达沟通建立共识还有接纳彼此差异等等的目的。
那男女在相知这个阶段的交往，最要紧的是在深入的了解彼此的价值观、人生目标、生活理念、属灵生命成长的状况等之后，进而能够产生彼此欣赏、体谅、分享、互助的心态和实际行动。
我们呢，要建议一些重要的话题给交往中的男女，让你们越来越能够掌握彼此内心的世界，以致呢一同积极的成长。
那比如说有哪些话题呢？头一个就是经营生活的理念，就是针对时间、金钱、健康、休闲、社交生活、日常生活的管理或是支配方式等，那彼此呢做有效的沟通和建立某种程度的共识。
那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建立家庭的理念呢，针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姻亲关系，还有生育计划、居住计划、三代同堂啊，还有家务的处理、孝亲的方式等等啊，彼此交换见解，并且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案。
那第三呢，就是价值观的协调，要研讨有关双方职业的选择、人际关系，还有社会参与的态度，那日常生活某些习惯的认知，教育儿女的看法，理财和购物的理念，圣公奉献的做法，还有就是未来夫妻成长的目标和计划等，来缩短双方认知上的差距，那使彼此更加的协调。
此外呢，这点很重要，就是属灵成长的一个计划，分享个人的性格、个性上的特点，对于基督化生活的内容，还有实践的体验。另外灵修还有属灵课程的学习计划，教会生活的参与还有侍奉的计划，传福音做见证的经验等等，好叫彼此在未来继续交往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多的相互砥砺还有共同的成长。
那再来呢，我们就要谈一谈与家人会面这个问题。
男女朋友啊，达到了相知阶段的交往时，应该呢安排和对方双亲也就是家人见面的机会，让家长对有可能成为家中一份子的那一位对象啊做比较多的认识还有了解。
那事实上呢，婚姻不仅只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也是男方和女方两个家族的联合。那交往中的男女也是需要和对方的家人产生感情，那才能于未来的姻亲关系中达成美好的运作。
我们需要接纳对方的家族成员，也需要被对方的家族成员所接纳。
嗯，我们要劝告在恋爱中的男女，也应当呢设法和对方的家人恋爱，也就是说是产生美好亲密的感情。我们不是另一个家庭的情感的霸占者或是抢夺者，而是另一个家庭情感的参与者和付出者。
我们爱所交往的那一位对象，也应当爱他所爱的家人。我们没有理由切断他和家人原本的关系，而是要争取我们和他家人的美好关系。
那从认识到接纳到深爱对方的家人，并且被对方家人所接纳和深爱，的确呢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过程。
那然而啊，我们却必须学习这样的功课， 因为没有良好的姻亲关系，就不可能有美好的婚姻关系。那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办法忍受自己家人不为配偶所接纳，或者甚至受到配偶的歧视、憎恨、憎嫌，还有不尊重的等等事实啊。
那相反的呢，那些恭敬并且友爱配偶家人的人呢，自然会受到配偶更多的肯定和体谅。
那我们必须啊，先伸出温暖的手臂和打开坦诚谦卑的心门，不但表现出乐意接纳对方家人的态度，也要表达渴望被对方家人接纳的诚意。如此呢，才能够将双方的情感距离拉近，并且打破彼此不应该存有的戒心啊。比如说，认为所爱的人被抢走了。
那情感呢，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虽然有时它显得是既脆弱又容易受伤，然而当它一旦被引导在正确的方向和轨道中时呢，却又能够发出坚韧、包容和永不止息的真爱。
假如我们率先努力，也就是将情感导向积极的一面，去和对方的家人建立美好的关系，相信必定能够获得对方积极的回应和肯定哦。
那事实上，谈恋爱的对象是得包括家人的，因为迎接一位新分子加入家庭，真是一项必须透过同心合作才能够经营的好的计划。
是的。
我曾寻求，仍要寻求，有一件事我曾求助，要住在你的殿中，一生一世寻求瞻仰你的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亲爱的朋友，在和对方的家人会面之后，那接着就要展开学习跟他们沟通和相处的功课了。
恋爱阶段的男女啊，应当将这个功课安排在约会的时间表当中，也就是说，约会的安排要列入和对方家人来往的计划，这是不能够忽略的。
那我们认为呢，客厅和厨房是和对方家人相处的最佳的场所。那除了说这是主客谈话的必然的地点之外呢，也是颇富人性和促进人性性情和情感自然流露表达的地方。
客厅和厨房是思想交流、情感分享、互相合作、学习接纳以及彼此欣赏的好地方。有智慧的人应该懂得在这两个地方付出积极的聆听，还有合宜的回应，更可以借着自然的气氛啊，开放你自己，使自己能够获得别人真实的接纳、喜悦还有关怀。
那此外呢，像是安排一些旅游、会餐或是看画展、听音乐之类的团体的活动，也是学习和对方家人相处还有培养默契的机会。
那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只顾着两个人交往和恋爱，将对方的家人共同列为我们接纳和付出爱的对象也是非常重要的。
婚姻是两个家族的联合，也是两个家族重新组合的生活方式。那不论我们是否有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的可能或是机会，那我们都是一家人，都需要选择去经营美好甜蜜的生活和关系。
和上帝心意的恋爱和约会是上帝一同参与的时刻，也是美好的、轻松的、认真的、用心的、敬虔的和圣洁的分享时刻啊。
那恋爱中的男女得透过上帝的话语以及神所赐下的智慧去分辨、去思考、去感受、去分享，才可以得着正确认识彼此的知识和心灵的相交。
那我们相信啊，这样的爱情就不会是盲目的了。好的，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跟您谈一谈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来学习你们彼此的一个沟通。
那沟通呢，是人际之间传递思想还有交流分享讯息的一个过程。那这其中可以是借着言语和非言语的表达方式，那使双方在倾听、观察、感受和交谈之中了解彼此的意思，或是澄清各样的问题。
那什么才是有效的沟通呢？其实从男女朋友交往直到进入婚姻生活，沟通啊，就是彼此了解还有成长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元素哦。
那沟通呢，并非使人听到说话的声音或是一堆有组织的词汇而已。谈话呢，并不等于沟通，而是要使人呢抓住你真正的意思。
因此呢，达成有效沟通的先决条件就是积极、敏锐的聆听，让自己全神贯注地去捕捉对方的讯息，以确定对方真正的意思。
那有效的聆听和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是男女在相识和相知阶段中一定要学习的功课。
听和说对彼此理性层面和情感层面的成长都是同样重要的。那婚前所立定的舒适、合宜、顺畅的沟通模式，必定能够为未来的婚姻生活奠定美好和亲密关系的基础哦。
那不懂得如何沟通呢，固然是遗憾，然而有些人呢，却更加严重到不肯沟通，或是不认为有沟通的必要。那甚至也有人认为，对方早就该知道我的需要，所以我就不用告诉他什么了。那其实诸如此类的想法，或许比其他的情况呢更令人遗憾。
对的，达成有意义和有效的沟通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良好的沟通可以使问题是迎刃而解，那不良的沟通却能够搞砸所有的事情， 甚至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啊。
那一味的发表个人的看法或是宣泄情绪呢，并不能够达到沟通的目的。企图控制对方或是设法将对方置于矮化的沟通呢，也必然是失败的沟通。
除了言辞或态度不当会使沟通产生困难之外呢，双方的情绪因素也是症结之一哦。
那因此在圣经的雅各书1:19里面就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对的。
恋爱季节我喜欢。
亲爱的朋友们，学习良好的沟通技巧是男女从初相结交到未来进入婚姻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哦。
那但愿呢，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的这些沟通指南可以帮助未婚的男女朋友有所长进。
头一点呢，是聆听的认知啊。第一呢，就是全神贯注的倾听。
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预设前提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第三呢，就是不任意岔开话题或打断对方，让对方先把话说完，要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哦。
第四是要思考对方真正的意思，避免呢无谓的猜疑。
那第五，就是以眼睛观察来配合耳朵的倾听功能呢。
第六是以积极和鼓励对方的态度，还有合适的身体语言来支持他表达的过程。
第七呢，就是要预备下一步你能够重复对方所说的话，以确定你了解他说话的内容啊。
第八是要冷静地控制情绪和做合宜的思考，并且表现耐心和了解体谅。
对，那以上这八点呢，是聆听的认知。那另外呢，是言谈和态度的认知。第一点呢，就是从言辞当中表明坦诚开放的态度，还有诚意沟通的决心啊。
第二是说诚实的话和表达真实的感受，而且要避免弦外之音。
第三呢，是谨慎地筛选合宜的言辞，并且避免重伤、怪罪、抱怨、翻老账和责备对方的话语，以避免呢引发不欢而散或者是无法收拾的后果。
那第四呢，就是要提出欢迎对方面质和澄清所接受的讯息的内容。
是的，那第五点就是用词要个人化，比如说我想、我觉得等等，千万呢不要持主观的看法来替代对方的说话。
那第六呢，就是言语和非言语，像是表情和姿势的讯息呢，要相互的配合。
第七呢，就是表达真实的感受，但是要注意说话的声调还有语气哦。
第八是要约束自己，不借机透露第三者的私隐或是打击他人。
是，那第九点就是表达客观的思想，并且将谈话固定在某个主题之上啊。
第十是使用对方容易了解和具体的言辞，那如果是有特别专业用语呢，务必是加以解释，好叫对方充分的了解，要避免一再重复琐碎的话语和夸大暧昧的用词。
第十一呢，就是不要在话语当中夹带着暗示对方必须接受或者同意的一切讯息的压迫感呢。
那第十二是不要批评对方的家人或是他们的价值观。
第十三是尽量将自己家庭的状况说得清楚和正确。
那最后十四点就是要存着接纳的心情，并且要有乐意和对方就事论事的表明。
是，那我们接着下来呢，也要告诉大家沟通气氛还有环境的认知。头一点就是选择合适的时空作为有效的沟通，要分辨何谓即刻澄清，还有可以暂缓处理的事情。那通常呢，那个时候心中的感受或者是情绪必须当场予以解释清楚。
那第二呢，就是要维持双方沟通时的注意力，比如说要有目光的接触。
那第三呢，要以诚信、接纳和爱的气氛来主导整个沟通的过程。
那第四呢，是不要形成紧张和有压力的气氛，并且应该设法加入幽默感。
第五就是要保持理性和控制情绪，千万不要吹毛求疵，应该注意加入鼓励还有称赞的话语。
第六，要在合宜的时刻对彼此所认知的一切呢做澄清，可以重复对方的话来避免误会。
另外第七点就是啊，千万不要为了不重要的事情做激烈的争辩而伤感情或者是破坏了气氛。
那第八是让彼此呢都有说话和把话说清楚的机会。
第九就是要注意对说话者表达合宜的回应，比如说微笑啦，点头啊，或者说我懂，是的，请再说一次，我不十分了解之类的话。那学习以同情和了解的态度去回应对方，面部的表情还有身体的语言真的是很重要的回应媒介哦。
是，那第十呢就是不坚持或者是以威胁的态度要求对方说出他的难言之隐。
那十一点就是学习对对方所言和所分享的感兴趣，特别是当对方谈到家人的时候。
那第十二就是不要为了沟通所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感到不耐烦，而要经常地表明你看重并且珍惜每一个沟通的机会。
第十三就是彼此要约定保持经常性、美好、有意义的沟通时刻。
第十四要坚守永远不任意批评对方家人的原则。
第十五就是如果有失言之处应当请求对方的原谅。
那第十六就是当双方陷入争辩、对立或是某种僵局的时候要有马上转变话题的认知。
第十七就是要尊重彼此的独特性，不要企图改变对方成为你所期望的样子，并且学习包容个人的旗舰。
那第十八就是不要摆出高姿态或是优越感，而要注意礼貌和谦虚的表现，要学习微笑说请、抱歉、麻烦你、谢谢你、我可不可以等等尊重对方的用词，那使沟通的气氛呢更为理想。
第十九就是不要制造渴求情欲的暗示或者是引发性的气氛，这不是沟通时刻应该要包含的。
那第二十呢就是要让基督在沟通之中来做主，像是思想、情绪、言辞、态度以及异性之间的性吸引力和情欲等等，来酝酿美好、积极和属灵的气氛。
是的，那朋友们，那有关于如何来学习沟通，那沟通到底有没有等级之分呢？我们要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和您谈。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依然是了解爱情的真相，
认识择偶的方向。
张大卫、
曲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朝见。